到这里。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照样差遣你。我们下一页好了。我不晓得我应该，我自己现在没有办法控制哈，我不晓得应该。嗨。我是1986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的。那我在温斯顿念书，那个时候从台湾毕业了以后到温斯顿去念graduate school， 是读机械的。那我到那边去以后，因为我原来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很自然的我要找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哦，这可以给我啊。哦，让我用哈，谢谢。可是怎么用啊 ？OK， 好，好，谢谢。那个时候我就有人告诉我说在那边有一个查经班，所以我就去参加查经班了。我参加查经班以后，结果几次以后我就觉得快受不了了，因为那个查经班是有位牧师在带领，然后那牧师非常好，非常爱心，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等等，我都非常喜欢。但是我受不了的地方是他开始一查经就开始讲，然后从头讲到尾，而且又讲得很长。那我后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我就受不了了。所以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去了。不去以后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说那个查经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不晓得他们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这样哈，从头到尾讲到尾。然后以后我们就有一些同学，那个时候学生不多，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们几个有从台湾来的，有从香港来的，还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几个学生，我们就在一起，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因为当中有几个基督徒，我们就觉得光吃饭没有意思啊，吃完饭怎么就玩玩闹闹讲讲话打打牌哈，没有意思。后来我们就想到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吃完饭以后我们开始来读圣经。然后我们就规定哈，这个每一次我们就轮流在不同人家吃饭，每一次在哪一家吃饭，那家人就要做饭，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要来带查经哈。后来我们居然觉得这样带查经很有意思哈，因为大家拿起来通通不懂，每一个人都不懂哈，然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大家就开始讨论起来。哎，讨论完了以后居然还懂了一点哈。结果那个结果是大概一年多以后，在那些人里面哈，有两个人信主了，一个是我太太啊，那大概一年多两年左右，一个是我太太，另外一个是我现在一个最好的同工的他的太太啊，都信主了哈。啊，那个时候我跟那个同工我们是室友，他先信主哈，几个那个信主，他的太太先信主，后来他们就结婚，结了婚以后就搬出去，然后我跟我太太又信主，我们又结婚哈，后来我们又搬在一起住。后来我发觉这个查经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这个不但我们可以开始明白圣经哈，还可以大家还可以认识哈，还可以一直到现在哈。那这个是我在我人生里面基督信仰里面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发觉圣经是真的是神的话，有力量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到了一个地步哈，改变人的生命以后还可以做美哈。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查经班，然后8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比较那个查经班比较正式，一开始是台湾香港的学生我们在一起，后来89年以后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到了90年以后有大批的中国学生开始到 Wednesday 去，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我们就开始，我们发觉那有许多的学生从来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教会，对他们来讲是你们现在是年轻人很难想象是一个什么概念哈，当时也许你们在座的知道哈，是一个遥远好像甚至有人没有听过的事情。那我们发觉我们可以这样信主，那些人也可以这样信主，所以在那边就开始有一个改变。我们将整个的查经班，本来是觉得一群基督徒在一起查查圣经读读圣经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情，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决定了一件事情要转型，我们决定那个查经班要开始成为一个对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传福音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搬到一个教会里面去，我们开始做那样的事情。以后每一年就有不少的学生学者在那里面听到福音然后信主。 到了2003年的时候又一次转型，为什么？因为我们发觉每一年有不少的学生学者在那边信主以后，但是一年两年三年以后他们会毕业，毕业了以后我们再去 track 再跟他们接触联系，我们发觉很多的人他们有的回国了，有的留在这边就不再去教会。所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我们拼命传福音，每一年到了那个一年结束的时候或者是当中过程的时候有很多人信主，我们很高兴，但是然后呢？所以我们经过检讨了以后，我们就发觉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就是圣经上讲的说你不是要到普天下去建立查经班传福音给万民听，而是你要到普天下去建立教会，然后带领人做门徒。所以我们就在2003年有另外一次转型，将查经班成为教会。然后那个时候的意向是我们要将从传福音为目的的查经班变成以教会为基础传福音和做门徒训练。但是在那个当中我们发觉我们必须要有三个坚持，第一个是坚持学生教会，第二个是坚持向学生传福音，第三个是坚持不离开校园。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我很有幸那到这个地方跟大家有分享，也是礼拜天的时候，我已经好像是七月份，我已经不太记得。那我在那边跟各位弟兄姐妹报告说我们带着这样的意向要来这边开始一个教会。那过去一年我们开始了这样一个教会，我们叫做橄榄树学生校园教会 Olive Tree Campus Church。 在那个教会过去这一年多我们人不多也没有聚会的地方，就在家里面聚会。但是我们还坚持同样的意向，我们要建立教会，以教会为基础，我们传福音来培训学生成为门徒。我们还是有三个坚持，坚持学生教会，坚持向学生传福音，坚持不离开校园。但这个是那个教会，今天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那我就想讲一讲为什么我们坚持要向学生传福音，坚持要建立学生的教会。因为很多是我自己的原因，这是神给我跟我妻子的呼召，而且我们热爱学生事工。第二个原因更简单，除了学生事工以外我什么都不会做。那我是一个从开始在查经班我们跟学生在一起，后来成为牧师神学装备训练，以后还是做学生教会。第三个原因我想可能跟在座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我要告诉你，这是我们在中国的在美国的中国人，就是此时现在可以在神的国里再一次经历属灵大丰收大收割的机会。我为什么这样讲，我下面要跟各位放几张 slides， 这些资料这些 information 是我从Michigan 大学的 International Center， 还有从那个中国的一些网站，那还有Michigan State 他们的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搜集来到的一些资料。我可不可以这样拿出来哈？这里有一个统计，是从1978年到2012年留学生的统计。在1978年的时候那个人数跟现在比起来学生很少，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还没有很多的事情。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们注意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人数的那个突然的增长。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查到很多的资料，大概2003年04年就持平，一直到了2010年左右，这个时候又有一次，我们现在一直包括在现在我们又经历到一次更大更快然后持续更久的一次从中国出来留学生一个极大的增长。到去年2012年为止，去年送出来了，从中国送出来了将近40万个留学生。 下一个图表我就把2006年到2012年那做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很快的看到2006年不过十几万的学生，13万4千个学生啊，然后一直到2012年有将近40万个学生。那回过头来我们看在美国我们留学生的统计，从中国来在美国留学生的统计，到目前为止我们有留学生将近20万，有19万4千人。那 Hit 那回到我们 Ann Arbor 在我们家的附近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就在你家大概方圆十几迈或者是不到20迈的地方。2002年的时候2003年我的统计是有817个，总共817个留学生，到了去年有2222个留学生。这里也许你看得不太清楚，对不起，我颜色没有弄得很好。在过去的3-4年里面，每一年的增加学生的增加率最高的是 27%， 最低的是前年 18%， 然后到了去年有将近 20% 的增加率。所以如果我们做这样的预估，用每年 20% 的预估，我相信这个是很合理的。我们到了2013年的时候，将会在密西根大学将会有2667人，到了2014年将近有3200个人。所以当你在画这个点的时候，到了2013年大概在这里，到了2014年的时候那个已经出去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但是台湾的学生在 Ann Arbor 却并没有很多的增长，持平。每一年从2003年到2012年每一年大概是250个人到270人左右，十年里面没有很多的增长。那我现在看另外一个统计哈，那个如果你们喜欢打球的话，不喜欢看到我把 MSU 拿出来哈。那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有一个原因。在 MSU 他们更 aggressive， 他们在2003年的时候全校只有525位中国学生，到了2012年的时候，十年里面现在是到了3712个人。但是我要大家 pay attention 注意到的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什么？是本科生在 MSU 的人数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42个人，到了去年2012年的时候是2845个人。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他们的总人数在十年中增长了 7.1 倍。Graduate students 在十年中只增长了 1.6 倍，我没有把图画出来，但是请注意本科生在十年中增长了 67.7 倍。那在近三年，就是这几年，他们的增长率是 30%， 所以这边说的 7.1 倍总人数的增长率其实大部分是来自本科生。我为什么画这个图画，那个 MSU 的图画给大家看？因为我相信我找不到在密西根大学本科生增长的速度，但是我相信如果这是一个 trend 的话，也许他们太 aggressive， 当然是跟学校收学生有关系，也许他们太 aggressive， 但是你可以开始感觉到，我也相信持续会有一段时间，也根据我收集到不同的资料不同的报道，那个现在来的学生越来越多，大部分哦，即使现在不是大部分，也将来可能我相信会成为大部分是本科的学生，而且人数会越来越多。那问题是我们在座有多少本科的学生？就坐在这里，那外面有许多本科的学生在那边，但是我们在这里有多少？然后我要再问一个问题，是我们有多少的人，你有本科学生的朋友，你愿意向本科的学生传福音？或者这样讲好了，你认识多少个研究生呢？你愿意向在这里的学生传福音？可是更大的一个问题是耶稣基督自己怎么样回应这样的需要。 耶稣在两千年以前，在四千年以前，甚至在创造这个宇宙，在造人以前，他知道中国人的情形吗？他知道每一年有40万个留学生来到美国和全世界吗？他知道就在密歇根大学去年2012年的时候，有2222个中学生中国学生来到这里。那预计到今年2013年的时候，将会超过2500个中国学生来到这里。耶稣在那个时候就知道 MSU 的学生十年增加了 7.1 倍，本科生十年增加了 67.7 倍，从42个人一直到2845个人嘛。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个需要？在2000多年以前，耶稣 address 这个问题了吗？我想耶稣是的，但是他是用一个很 general 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开始读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好不好？这个是耶稣在离开世界，约翰所写的，他记载那耶稣对门徒的讲话。那很简单，我们常常读到的大使命是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8节，或者是读到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那不太有人注意到这段圣经。那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读约翰福音，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福音上面的大使命怎么讲。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那日当晚，门徒所在的地方因害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这里，特别耶稣见了门徒以后，讲到了两句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愿你们平安。然后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我想这个再加上最后一节，我想这个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耶稣怎么样回应这样的需要？耶稣说：你们受圣灵。耶稣知道，因为我们的生活需要圣灵来引导。耶稣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圣灵来更新。耶稣更知道我们传福音需要圣灵的能力。尤其现在要对现在的年轻人传福音，他们实在不在乎你说些什么，而在乎你这个人，你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从真心里面说出来的。他要看你怎么说，他要听你怎么说，但是他要更看你怎么做，你是把你所说的活出来做出来。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不可能活出我们所说的东西来，因为我们做不到。因此我们就不可能有改变生命的福音传出来，因为我们所传的是空话，那样的生命没有办法，那样的福音没有办法在我的身上改变我的生命。所以耶稣所说的一件事情，说你们要受圣灵，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你们要经历福音的大能。第二件事情，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怎样差遣你们。问题是耶稣怎么样受差遣？那这是约翰福音已经到了结束，约翰福音共21章，但是基本上20章大概就是约翰福音的结束。耶稣已经受死，耶稣已经复活，耶稣向门徒显现，现在差他们了。所以我们大概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容易看到耶稣怎么受差遣。但是如果当我们要看耶稣受差遣的话，我们应该到哪里去看呢？到约翰福音一开始，对不对？那个答案，耶稣怎么受差遣，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地方。所以好不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耶稣怎么受差遣。那现在我来念哈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我要从第一节到第18节，但是当中我会停下来。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什么叫做受差遣？受差遣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耶稣受差遣就是从神到人。在这里，所以一开始他就说，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耶稣是一位完完全全的神，在一切的开始以前，他已经与神完完全全的同在。而且不但如此，这个世界是他造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是他给的，他将那个最宝贵的生命给了人。但是接下来的是悲剧，没有想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这位他又回来指耶稣，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没想到他所造的世界不认识他，他自己所爱的人，属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世界拒绝他，到了一个地步完全不认识他，而且必须要在他来以前要找到一个介绍人，找到一个见证人，先来介绍说，哎，我告诉你，有一位造你爱你是你的主的那位上帝，他的独生爱子要来了。这位介绍人名叫约翰，就是我们说的施洗约翰，他来了为要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将人领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说，有人会相信耶稣，我也见到了有人相信耶稣。那这些人会接受见证人他们的介绍，那这些人当他们相信耶稣以后，他们接受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成为神的儿女是本来不是儿女，现在变成儿女，是地位改变的意思。但是呢，不只是地位改变，后面他接着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乃是从神生的。讲到的不只是地位的改变，地位的改变只是养子，他们是从神自己生出来的，所以讲到的是那个关系的改变，讲到是那个生命的改变，现在变成神真正生出来的儿女。哇哦！那么再回来讲耶稣，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被父差遣到世界上来的这一件事情，约翰现在说出来了，叫做道成肉身。那下面一个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这段圣经说，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好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可以充充满满的经历到神的恩典与真理。那个时候的人跟神已经隔得太远，那我们人到不到神那里去，所以神说我自己来，然后我们透过他，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但是在道成肉身以前，在整个的旧约不断的有见证人，好像约翰一样，不断的有人将神他自己的心意来介绍给人。这里提到摩西，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摩西是一位，然后旧约的最后一位见证人施洗的约翰也是一位。但是不只是在那个时候有，他们只是在遥远的遥指，说将来有一位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有一位当时的见证人，第十六节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说这句话的人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是当时的见证人，他是新约的见证人。他说我们亲身经历了，领受了这位和神完全合一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因此这位约翰在他的约翰福音，在他书里面，他大声的见证这位独生子。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那位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见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摸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领会到了，就是那一位。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因为好让人能经历到他是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好住在我们中间，好让人充充满满的经历神的恩典和真理，是又完全的真理又完全的恩典，而且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恩典是那种恩上加恩，恩上加恩，继续加上去，满到不能再满的那种恩典，以至于使人能够认识这位神。所以耶稣说，我举高一点哈，OK， 谢谢哈。所以耶稣说，我照样差遣你，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耶稣怎么样被差遣？耶稣被差遣道成肉身。所以耶稣说，父怎么样差遣我，道成肉身，我现在要差遣你道成肉身。耶稣是神，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他从天上跟父神的完全合一到这个世界上，他走了1000万英里的路来住在我们中间，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他与神在十字架上跟与神分离。他要我们道成肉身，开车5里路，好像他一样来爱一位学生，来服侍他，使他经历福音，使他认识那位真正为他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让他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和我妻子过去这1年多来想要做，现在也尝试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来到 Ann Arbor， 我们发觉如果我们需要向这里的学生传福音的话，我们需要学耶稣怎么样道成肉身。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上帝把那个向学生传福音的感动摆在这个教会，摆在你身上的话，我想我们所要学的事情，父神怎么样差遣耶稣道成肉身，我们要被他差遣学习怎么样道成肉身。现在我要向各位弟兄姐妹报告，如果要道成肉身的话，我们要知道学生的需要是什么。我知道的很有限，我只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我试试看好不好。那个如果不对的话，你们帮忙哈。 们需要爱，而是那个真心的关怀，没有条件，照我的本相接受我的爱。我经历到了几次在 Ann Arbor 这里，有弟兄或者有姐妹，有位弟兄跑来一直讲一直讲，讲他的心路历程。有一位姐妹跑来找我们，然后文亮带着她哭了一个晚上。还有许多许多的弟兄姐妹，年轻人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我发觉有一件事情，就是好像爱那么难找，那个真实的关心，那个没有条件照我本相接纳我的爱实在不多，但是他们需要，需要被尊重，需要能参与，需要能发言，需要能主导。嘿，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都是研究生，他们都是二十几岁啊，都学生了。想当年二十几岁你做什么事，你也做不少事了，对不对？你已经也许开始工作了，至少他们都已经从中国来到美国，从香港来到美国，从台湾来到美国，然后他们在这边已经活了几年，活得挺不错的。他们需要被尊重，他们不是孩子。他们需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与氛围，有几个好朋友能够敞开交流，一起笑，一起流眼泪。还有需要能够也愿意去服侍别人。我看了很感动，当他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愿意给意见，愿意花时间，愿意出力气，愿意把钱拿出来，把自己拿出来，来服侍那些人。还有一个我做的有一点急，没有写在上面，我发觉我漏掉了，就是这些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他们心灵渴望被触碰，不只是人的触碰，他们需要几个非常知心的好友，可以一起哭哭，可以一起笑一笑，甚至打打牌，喝个啤酒。但是除了几个好的朋友以外，他们需要被神很深的触碰，那个生命那个灵里面的经历。因为人所有的感觉，人在心灵里面的交流不能满足这些人。最后一个需要，他们需要中国的饭菜。我听到有人跟我讲，他说我的肚子还留在中国，留在北京，留在上海，留在台北，留在台湾。你会不会觉得这些需要听起来很熟悉？因为这也曾经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这些需要几十年没有改变，一代人到另外一代人都是相同的。你经历过这些需要，你也被这些需要满足，你的需要也被满足，所以我相信你可以体会，对不对？我们可以怎样道成肉身，我就要结束了。我想第一个，耶稣基督自己说，我将圣灵给你，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否则我们做不到。我们需要爱他们，接受他们，相信他们，听他们讲话。我们不需要给他们太多的意见，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意见。也许我们为他们祷告，那个每一次很多人喜欢跟我太太文良聊天哈，他们说哎呀，好几次他们说你讲的正好讲到点上，就是我想听的，就是我想要的。那文良每一次回来跟我讲，他其实我没有讲什么呀，我都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哈，然后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做什么拼命祷告，主啊怎么办，我不晓得该怎么帮助他，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你给我一些话，我可以帮助他，可以安慰他。诶，神没有让我太太失望哈，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每一次哈，诶，他就会讲出一些话来，就可以帮助到人。我比较喜欢讲话哈，我不如他，但是我有的时候也经历到这样的情形。帮助他们在祷告里面 在敬拜里面来经历神，他们有心灵的需要，心灵需要被神触碰。做榜样，他们很有能力，那很有干劲，很有动力，也很有意愿，带着他们一起来做帮助人，来服侍人，来传福音，来带查经，来做教导，给他们做。我记得我第一次讲到，是我还在台湾大学的时候，我在做大学生，啊，那个牧师居然很大胆，把我摆在讲台上让我讲到。现在我想想，我讲那篇道实在很烂啊，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讲，那我也知道他们可以讲。最后一件事情是帮助他们来道成肉身，不只是我们自己道成肉身，开那五里路的车，要教导他们，帮助他们开那五里路的车，来服侍别人，帮助别人，带人传福音，带人信主。因为神要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做，那他们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我们要他们跟我们一样领受耶稣告诉我们的父神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有一位姐妹有一次在小组聚会，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她就提前到那个小组聚会里面，结果发觉别人另外有两个人他们也提早到了，在里面在一对一谈福音，他没有事干，所以那个小组长的太太就邀他跟他聊天，然后就带他就把福音真理传给他，就没有想到原来那两个人在一对一要传福音出来以后，我忘记是怎么讲了，是愿意接受相信，但是好像是叫做有条件的，还是怎么样的相信接受。可是这个女孩子，一个大学生，她今年暑假以前刚刚毕业，她以前没有听过太多的福音，她就说我接受。为什么？因为她到了那个地方，在那个小组里面，她经历到爱，经历到接纳，也听到了一点福音的信息。一两个礼拜以前，有一对夫妇要离开，那他的先生，一对年轻的夫妇，就分享他过去这一年他的心得。他说他经历了好多第一次，他说第一次他把他的工作在国内放下来，然后陪着妻子到这里来。但是另外几个第一次让我很感动，他说我成为基督徒几年了，我有机会第一次开口祷告，我有机会第一次带查经，我有机会第一次做教导。各位弟兄姐妹，神怎么样差遣我们？神怎么样差遣耶稣基督，让他道成肉身？神现在也同样差遣我们道成肉身，只不过耶稣走的路比较远，1000万 mile， 让我们开车走五里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何等的一位主，你竟然愿意从天上来到世界，住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这不只是恩典而已，主啊，这是救命大恩。主啊，我们经历你的爱，经历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现在也愿意来领受你的命令。主啊，如果你说父怎么样差遣你，你现在要照样差遣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向你回应，是的，我愿意被你差遣。主啊，圣灵啊，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是一个真实的可以爱的，可以给的，也可以领受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向学生传福音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